《凡人修仙传》第86回。山林内，一名灵寿山弟子的尸体横卧在地上，附近呢，则站着一名黄山中年人，他正摇头晃脑的望着天空喃喃自语，身后则有几头凶恶至极的怪兽躺在地上，气息全无。荒山上，一位面目丑陋的绿山人正疯狂地驱使大群的飓风围攻着几名道装打扮的人。就这样，在禁地内强者屠杀弱者的事件此时啊是比比皆是。韩立虽然没有看到这一切，可是也隐隐感到了一丝血腥味在空中浮动。可韩立顾不得这些，他现在只一心想快些恢复法力，生怕会有劲敌发现了此时法力大损他。此刻禁地内的第一夜已经过去的差不多了，令韩立有些惊讶的是，这里的黑夜竟白昼一样的光明大亮，整个天空也始终都是灰蒙蒙的颜色，让人看了有些不太舒服。当韩立心中正暗喜法力恢复的差不多的时候，突然有急促的脚步声和沉重的喘息声从远处渐渐靠近，似乎有人正向韩立打坐的大树奔跑而来。韩立的嘴角抽动了一下，心里不禁大骂，但紧闭着的双目还是无奈地睁开了。法力虽然还差一点就能完全充沛起来，但现在有人过来了，他可不敢大模大样的继续打坐下去，特别是在不知道来人底细的情况下。哪位师兄在这里？快救救小妹！一个黄衫女子从附近的树林里跌跌撞撞的跑到了韩立所在的树下，神情惊慌的抬手向树上大声的呼救，似乎认定了上面一定有自己的救星。而他身后的不远处，一个白色的人影啊慢悠悠的走了过来，和女子的惊慌失措截然相反，似乎非常的惬意。看到这一切，韩立翻了翻白眼儿，对这位女同门招灾引祸的行为大为的不满，至于对方能找到自己藏身所在，倒也没有感到意外。因为所有黄风谷弟子啊，在出发之前都有掌门钟灵道施展了一种牵引之术，可让这些弟子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互相感应到同门的方位。当然这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只在十日内生效，为的就是让本门的弟子互相扶持，能大大的增加取胜之机。据说其他各派弟子呢也都采用了类似的法术。无奈之下的韩立瞟了此女一眼，他倒也认识是和陈师妹在一起的女同门，除了身材比较惹火之外，相貌嘛，嘿，实在是普通之极呀。韩立冷眼看了此女苦苦哀求的神情之后，并没有毛毛躁躁的马上跳下树去，而是透着树叶间的微小间隙仔细打量起随后跟来的白色人影。不管救还是不救，他都想看看来人的法力深浅再说，他可不愿意为了这个素不相识的女子就搭上自己的小命。那白影法力一般，韩立自然毫不客气的出手将之击杀了，来个英雄救美。但要是法力深厚惊人，韩立就要考虑是和树下的同门联手退敌好呢，还是立即逃之夭夭。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把手放到了储物袋上，取出了法器金符子母刃和防御符箓，并把无名丝线也轻巧地缠到了手指之上。跑得可真难看呢、哎呀，黄风谷的女弟子都是这么没用，跑了这么长的路竟是专门向其他臭男人求救来了，树上的难道是你的情郎不成？白影渐渐走近了，露出了本来面目，竟是一位白衣飘飘的妙龄女子，看其脸庞带有几分姿色， 只是两道眉毛微微竖起，一脸的杀气。这话他虽然冲着树下的黄山女子所说，但流露着杀机的双目却不停地向树上飘去，显然并非像他自己说的那么自大，对隐藏不出的寒力还是有几分顾忌的。十二层功法，轻易地看出了对方的深浅之后，韩立心中松了一口气。不过他还是有些疑惑，树下的这位女同门也是十二层功法的样子，怎么会被追杀得这么凄惨呀？难道对方有什么特别的手段和什么比较厉害的法器吗？韩立正纳闷之际，白衣女子冷哼了一声，突然双袖一甩，两道白芒就从袖中飞出，直奔向黄山女子而去。
师兄救我，我的法器全毁了，无法抵挡啊！
黄山女子面容失色，叫出了口。此话刚出口，两道金光从树冠上激射而下，在半路上就结下了白光，缠斗了起来。原来是韩立将手中的金夫子母刃驱动了，两道金光就是其中两道紫刃而已。黄山女子啊，面露喜色，这才镇定了下来。韩立之所以会出手，一方面是觉得白衣女子没什么可怕，他应该能应付过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以后的路上找个帮手，免得对敌时啊太孤单了一些。毕竟一个十二层功法的同门，怎么也能在以后的斗争中起点作用吧。总算愿意出手了，我还以为阁下会一直装聋作哑下去呢。白衣女子讥笑着说道，脸上毫无吃惊之色，但一扬手，一团巨大的火光直奔向树冠击去。轰隆隆的一声响，大树上的上半身红光大冒，转眼间啊化为了灰烬，可仍然没有任何人现身的迹象，这倒是让白衣女子一惊。好厉害的大火球符箓啊，姑娘还真是舍得呀。半浇的树干后忽然转出了韩立的身影，他似笑非笑地说道，
十一层。
白衣女子先是一愣，随即露出了轻蔑之色，而黄山女子刚轻松了一些的神情立即又惊慌了起来，心中暗暗叫苦不迭呀，这原来以为是门内的哪位高手师兄，没想到啊会是个法力还不如自己的菜鸟师弟。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刚才如果老老实实的躲在一边看热闹，也许本姑娘心情会好一些，放你一马。但是既然出了手，那就两个人一起做对同命鸳鸯吧。白衣女子的双眉竖得越发的厉害，用阴森的口气说道，让其原本还有些秀丽的面容变得狰狞起来。韩立微微一笑，一言不发的指挥着金刃的缠斗，身子呢则随意的向此女走过去。
站住，你要干什么？
白衣女子机灵的喝道，一抬手往自己身上拍了张防御法术顶起的光罩。这个时候韩立离他只有二十几丈的距离了，让他大感可惜。原来上次利用透明丝线轻易击杀了天阙堡的弟子之后，韩立就对这种战术大感兴趣。刚才在树上看到白衣女子没有释放防御法术，灵机一动的他自然就想再重现那日的一幕，但可惜的是啊，对方实在警惕得很，竟一早意识到不对劲儿，补上了这个漏洞，让韩立呢不禁仰首大叹。女子的确是比男子谨慎的多呀，既然取巧不行，自然只有强攻了。失望之后的韩立也不说废话了，防御法术一放之后，手持着母刃轻轻一抖，从储物袋中又飞出了六柄一模一样的金刃，恶狠狠地扑向了对方。 黄山女子一见韩立的法器似乎不凡，原本快死的心思又活了过来，马上也扔出了一张符箓，化为了一道长长的火舌击射了过去。白衣女子冷笑了起来，玉手轻轻一托，一个巴掌大的小镜子出现在了手中。她把镜子轻轻一照，一片青光喷射而出，罩住了扑过来的金刃和火舌，让他们停在半空中滴溜溜的打转，再也无法落下，就如同被人施法禁制住了一样。这时候啊，韩立的眼睛都直了，这是什么法器呀？怎么这么逆天，竟然能定住别人的法器和法术，这还怎么打呀？师弟别担心，他的法器一次只能定住一片地方，而且每次只能定住半刻钟的时间，到时候就要收回失效了。黄山女子看出了韩立的惊骇，立即出言安慰道。韩立听了这才安下心来，不过女同门的下一句话马上又让韩立的心再次提了起来。不过这恶女子是偃月宗某长老的后人，有许多被赐下的古怪法器，师弟啊，还是多加小心的好。怪不得同为十二层的女弟子，这位同门师姐竟会败得如此的狼狈，原来对方是个多宝女啊，早知道就不跳出来逞着英雄了呀。韩立大感后悔，觉得十有八九又要拼命了。那白衣女子见自己的法器生效了，挡住了韩立的金刃，脸上露出了自得的神情。我说怎么会不自量力的跳出来呢，原来自持有件顶级法器呀、啊、哼，他讥笑着说道，但手上可没迟疑片刻呀，又翻手亮出了一颗粉红色的水晶球，把它寄了出去，停在了自己的头顶之上。不好，这水晶球能侵蚀别人法器，师弟快阻止他，我的法器就是这样全毁坏的。黄山女子脸色大变，慌忙提醒道。韩立心里咯噔一下，不加思索的一抬手，将刚刚扣在手中的银钩扔了出去，化为了一道银光向女子的水晶球飞去。白衣女子嘴角微微一撇，食指掐了个奇怪的手印，往头顶上的水晶球打出了一道红光，结果吸入了法诀的水晶球立即红光大冒，自动的旋转起来，并喷射出一道道粉红色液体，形成了一块以圆球为中心的液态云团，虽然只有丈许长，但把女子的上空遮蔽成了红彤彤的一片。韩立犹豫了一下，没敢让银钩轻易射进红色液体内，而是操纵着它一低头，直接奔向了下方的白衣女子。同时啊，他又把另一件上品法器青锁也悄悄地借了出去，让其如同灵蛇一般的诡异紧贴着地面，无声无息地前行过去。白衣女子突然一指水晶球，液态云团立即分离出了一小块向下飞去，一下将从下面经过的白光包容在其内，并让其减速显出了银钩原形。看到这一幕，韩立心中大急呀、啊，干脆心一横，不管这银钩了，而是让随后赶到的青锁诡秘的一下子把白衣女缠得结结实实，连同护照带人都暂时包成了个大粽子。白衣女子虽然法宝众多，但也一时手忙脚乱，无法立刻挣脱。而这个时候的韩立毫不迟疑地把福宝金光砖掏了出来，虽然对青锁能困住对方多久心里一点底没有，但如今呀，也只能冒险一试，希望呢可以在对方破困而出前就用福宝击杀掉对方。那位黄山女子虽然人长得一般，但倒有几分聪明，即使没有法器和大威力符箓了，但也不停用一些火球或冰锥之类的小法术不停地击打着困住银钩的夜团和那面小镜子，希望啊能把韩立的几件法器解救出来，好增加取胜之机。但可惜的是啊， 这些攻击根本如同隔靴搔痒一样，没什么效果。
哼，区区的上品法器就能困住我吗？我马上就让你知道自己的愚蠢。
虽然被困在了青锁之内，白衣女子仍然是骄横无比。韩立懒得接对方的话了，他托起了金光砖符宝，做好了再次被狂吸法力的准备。可就在这个时候，白衣女子身后的密林里，一道骇人的巨大灵气突然爆发出来。韩立一愣啊，尚未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一道耀眼刺目的黄芒就闪电般的从树林内急射而来，竟一下子将韩立的青锁、女子的护照，连白衣女本人一起穿了个透心凉，让白衣女子惨叫声都尚未发出就横尸原地。韩立见此先是一惊，但随即想到了什么，身形马上就要窜出，但已经迟了。一个蓝色身影以流星赶月一样闪了几闪，就到了女子的尸身旁，并一把扯下了她腰间的储物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露出了满脸的狂喜之色。见自己迟了一步，韩立懊恼地叹了一口气，但为了小命着想，还是强打了起了精神，冷眼注视着此人的一举一动。来人呐、啊，是一位满脸疤痕的中年人，双眼细长，鹰钩鼻子，一身的煞气，让人一见就不禁打了个寒战啊，就想是对他敬而远之。看其功法竟已经是13层的顶峰啊，让韩立的心里边越发的沉重。
风月，你是天气堡的狂人风月？
没想到黄衣人还没开口呢，黄山女子就惊恐地叫出了口，脸上的神情似乎遇见了什么最可怕的妖魔一样，远比被这白衣女子追杀的时候要害怕的多呀。没想到没想到啊，小丫头还认识本大爷，好，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等大爷我看看收获如何后再处置你们。蓝衣人只斜瞥了黄山女子一眼，就当着二人的面低头查看起手上的储物袋来。韩立摸了摸鼻子，淡淡地望着此人，目光闪烁不定，虽然不知来人是何大来头，但对这位师姐的大惊小怪他大为的不满。对于韩立来说，不管来人是谁，自己的阵脚他先不能乱，敌人越是强大越是要保持冷静。他看了一眼已经脱困的法器，就一伸手将金刃与银钩招了回来。金刃还好，和原来一样崭新，但银钩的模样却让韩立吓了一跳啊！原来银光闪闪的法器已经变得锈迹斑斑，坑坑洼洼，如同成了残刃，以灵气大失，不堪大用了呀。这个时候韩立才知道黄山女子所说的毁掉法器是什么意思，那水晶球喷出的粉红色液体好歹毒啊，谁的法器碰上恐怕都要退避三尺啊。感慨后的他又被蓝衣人身前的耀眼黄光吸引住了，这是一把造型古怪的带柄小刀，刀柄则一尺长，刀刃呢却只有3-4寸的样子，通体晶莹透彻，释放着刺目的黄芒。就是这样一件古怪的兵器，一举击杀了白衣女子。韩立死死盯着此物，神色渐渐阴沉了下来，满脸的乌云压顶，嘴巴更是闭得紧紧的，但福宝这两个字却在他心头不停地闪过。从小刀的威力，近似光芒化的外表，那惊人的灵气爆发，无一不证实了此物的确是和他的金光砖一样，是件具有法宝威能的福宝。这个发现让韩立一嘴的苦涩呀，他在心里开始真正的后悔，这一次 该不该来禁地，该不该来做这次无谓的牺牲啊。前面已经碰到了一帮劲敌，现在呢本来是想安身立命，找个地方躲起来，不要参加这次血腥的争斗了，可是偏偏这个倒霉的同门师姐又引出了一连串的血雨腥风。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7回。